你来接的像，不是你观的那个像，是其他的佛像。那我们往生那一艘要怎么判？第一个要怎么判别说，如果呢，万一不是你那个像来接你，那我就不去啦。那第二个来接的那个佛像是哪来的佛像啊？对不起，
这个大家会有没有碰到？你知道他问什么吗？啊，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是观这个佛像，但是临终的时候是另外一尊佛来了，那我们要不要跟着去？或者这尊佛是从哪里来的？那般基本上以一个佛弟子来说呢，经典是这么讲啊，如果一个人我们要习以成性啊，如果我们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根据弥陀这个净土经典的记载呢，阿弥陀佛跟这个他诸大菩萨呢会来接引啊，不管他是化身依佛啦，反正他对你来说就是佛啦，啊，那就是阿弥陀佛跟他的诸大菩萨会来接。所以一个人如果是平时都是意念西方的话，那如果真的是往生的话，这些佛菩萨都会来接了，所以不会有其他佛出现的。那我们来看佛像的话，其实很多佛像其实都长得一样的，你不觉得佛像都长得一样的吗？那我可以说，如果在我们中国文化一定出现的是华人认为的佛像，所以绝对不会在这个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那旁边很多天使飞来飞去，这个不可能。因为天使这个观念在我们，除非你是信仰基督教的，你长期在这个熏习当中，你有天使的，那可能佛菩萨来还有天使飞来飞去，有些翅膀的那小 baby 这样飞来飞去，这个是西方的哦，这个不会出现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因为这个在 NHK 曾经拍过一些濒临死亡的人又在活过来啊，每个文化呢，因为文化的不同，他们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所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那有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可能会经过一个隧道，很暗的隧道，那过后有亮他就出来，他就醒来了。那这个隧道呢，经过这个隧道呢，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可能看不到天使，那他们可能看到天使，那我们看到是其他的。所以他因为这种，这个也可以说我们世所现了，所以你没有见过的佛呢，其实它不会出现的。而且如果就佛像来说，很多佛像其实都长得一样，只不过就他的功德不同，他拿的他的手他不一样，他是功德不同。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那这个也是属于假设的问题。那以佛法来说呢，只要我们平时习以成性的话，要么就临终见佛，见到西方阿弥陀佛，要么就不见，不会说跑出一个耶稣基督跑出来，那不可能啊。所以是相应的问题啦。所以死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去，我们没有能力去主导的，通常都是随着我们过去的一些习惯，我们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种子，它就会现形了啊。大概只能这样回应了啊。好，那其他等一下我会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哈，来问问题。那接着我们看89页，89页的括号3呢，这时候叫入空三昧。那当然这个空呢，不是没有，是无自性的意思，也就是无念而念，透到所谓无念无思维啊，无分别。那个无分别不是说没有分别，他不知道，他清楚的很呢，他见到法性即生即灭啊，那个认知那种实相。所以这里的空呢，绝对不能看成没有无啊，不是。那我们看下面啊，《波陀三昧经》卷一说到：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泥环，泥环就是涅槃的意思了，早期的翻译叫泥环。所以心有想呢，你要知道啊，想一定有概念跟名言的，概念跟名言。那在众多的经典里面记载，一个圣者见到法性。一个人见到法性，见到实相，见到真如，很多名词了，那个是绝代的，那个绝对不是落入概念跟名言的， 这是可以肯定的，声闻经典或者大乘经典就这么谈的。所以心只要有想的，那个就不是实相了，那个不是想出来，那想一定有概念名言啊。心无想是泥丸，那这个无想就离开概念名言啊。他不是说这个圣者他不知道，这个修观的人他不知道，他体证他都不知道，不是的啊。是法无可乐者，因为什么？他条件有的嘛。无可乐者，皆念所为，也就是念所成。那色使念为空耳，那色有念者呢，亦了无所有。这无所有呢，其实就是没有自信。所以包括我们这个佛出现在我们心中，它也是什么呢？念所成，事所现，眼是一直取向啊，一直取向它才会出现呢、啊，所以是相应的问题。所以如果平时没有想的话，大概这个东西不会出现在我们心中，不相应。如果会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可能是外面的影响了，哦，外力的影响，还是我们不规则的一个显现。所以只要我们没有这个印象，你再怎么去想也很难啊、哦。比方说有一些国家我们真的没有去过，我们很难想象那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像非洲的难民，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除非我们透过什么 DVD 啦，一些纪录片来看，我们才能够意识。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有影像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便是佛出现，他也是念所为，他毕竟本质上他是无所有，也就是没有自性，这个就是空性。所以他必须要透到空上面。那以空来说呢，这边举了大智度论卷十二有谈到空其实很多了，所以这个空不是没有，但是空呢有层次啊，在说明上有层次的不同，在说明上。那大智度论呢，这是汉译的啊，这边举了几个空的说法。那在西藏月称论师也有谈到空，其实有很多种说法。谈空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可以落入语言层次的啊。那有时候他指的这个空指的是什么实相，那是离开概念名言的啊，这个论师，因为它具有经典本身嘛，因为经典本身它都谈空，但是有时候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它可以落入言语的，有时候呢，它不是，它是离开言语的，那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所以论师们呢帮我们整理。所以像《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就说，哎，有一种叫分破空，那这个其实呢，分破空就层次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分破空就是分析空了、啊。analyze 分析、哦、这个车子是假的，你怎么知道车子是假的？你把零件全部拆掉嘛，四个轮胎拆掉，什么东西可以拆的你全部拆掉嘛，对不对？你拆掉你看分析到最后车真的是不存在、哦、车不存在。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画人往往会有一个头一条两条、下面两个腿两只手，这简单的嘛，小孩子画就是这样，你把头拆开，手两个拔出来，手指踏踏踏踏，小孩子以前我就玩过那个 Lego 啊，那个拆那个拆那种组合式的，所以人也可以讲，这个就是分析空了，哦，分析空。那物质也是啊，物质我们可以分析啊，物质一直分析到最小单位，其实最小单位以佛法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但站在科学的角度，它一定要有一个 subject， 有一个主体，但是以佛法来说呢，那个不是最小单位，还是可以分的，啊、哦。所以时间也是一样啊，时间我们分到最小，哎，我可能认为有一个时间点差挪，这叫做分析空。所以分析空是比较一般的，每个人都可以操作。那这个观空就是为事所现那个观空，也就是当这个佛或者我们观对象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对象是什么呢？由内在所显现的，内在所显现，那这个观空就层次就比较高了。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嘛，我们熟睡的时候基本上是外在跟我们没有所谓有没有的这个关系，根本关系不存在，我们熟睡的关系就不存在，外在跟我们的关系不存在，所以不存在的关系当然没有所谓有无的问题。哎，我们醒来的时候这意识所现，醒来的时候意识来了，以这个为前提，外在跟我有关系，有关系当然就有所谓有跟无的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唯识所说的阿赖耶识所显现，所以我的根身跟气世间 都是阿赖耶识所显现，那所显现不是阿赖耶识变出来，不是，也就是说以事为前提，外在才跟我有关系嘛。你困觉熟睡的时候，外在跟你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耶，当下就没有所谓有无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观空它是更深一层的，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待。那再来十八空，十八空其实它很细了，比方说你对空有执着，它就空空了，那自性空了，无自性空，它一层一层的，也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偏执，它一层一层的破斥。那如果真的见法的人，一个空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一切不可得，但有假名。这个假名当然是这个假名哦，不是说假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自信，所以我们是施舍。所以假名呢，也有翻译成施舍，它的意思可以是施舍，布施的施，舍利的舍，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比方说，我不是出生我就叫主莲的。谁说我出生叫主莲？我也不是出生就姓林或者姓陈的，你明白吗？所以小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哇，爸爸妈妈就开始什么，来取名字啊，还要算笔画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从他开始，其实名字也好，什么也好，都没有的。也就是说，他无自性，所以我们才能够安立嘛。如果他一出生就有固定的名，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安立了。所以假名就是这样。它是无自性，所以可以施设概念、施设名言等等。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有些人算命算到名字，有没有名字学，那是一个学问，是没错。但是以佛教无自性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假名，而且是施设的，你怎么把它当成是真的来看待呢？啊，所以算那个名字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奇怪的啊。啊，当然他们有一套的一个说法了，啊，那说的好像真的一样，啊，那当然有他的市场，但是以佛法的无自性的角度，那个根本是假施舍的啊，所以你的名字取得好听不好听，其实没关系啦。所以有时候真的有些小孩，你看早期有些小孩很难养，有没有？他取的名字就是什么呢？啊，蒙奇啊，我妈妈叫做蒙优。真的，我不跟他骗的，蒙优，哎，蒙优，他前面有一个女的，那女的蒙优啊，我外公生的，哎，不是我外公，我外婆生了14个，啊，14个，蒙优哦，所以以前我不懂，以前我外公就一直叫我妈妈蒙优，蒙优，蒙优，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啊，所以有些名字是什么取得很坏的名字，很土的名字啊，那时候他说死神就不来抓他了。啊，死神就不来抓他，所以这个其实都有受到什么的文化了哈。当每个人都认为你不这样做是错的，你不这样做会死的，啊，以习狼，当大家认为的话，你不做的话，你心里也怪怪啊，好像是当真的。其实以佛法来说，无自性，你就要放舍，其实你就很自在。好，那小结友们看，在了解以心见佛，心即是佛之后呢？从唯心所现呢，唯心所现还有一个唯心哦，他否定的所就是能所，那个所对象，对象是我心所现，但是还有一个唯识，一个主体。这时候他要进入什么呢？空三昧，也就是这个心呢，这个事呢，也是虚假的，刹那刹那即生即灭，哪有一颗能观的心呢？所以只是观想所成，没有真实性，所以呢有念是无空无所有的，所以包括这个念能观的心呢也是没有自性，差挪差挪变化的。所以以唯识的角度你看哦，唯识学他的唯识观呢，刚开始是唯识无尽或者唯识无义，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认知呢，他告诉我们外在这些都是跟我们内在的主体的心有关系，但这个主体的心作为前提的时候，外在才跟我有关系了。所以你站在这一点来说呢，我们就不会，这个行者呢就不会执着外面。比方说你骂他，他也觉得没什么，你明白？他不会跟你这起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把持，因为他听到的只不过是音声，生灭生灭的。所以由这个 观念呢，他很快的外在种种人事对他的牵缠，那马上就切断。那接着呢，他还要进一步唯识，他怎么去突破这个所谓唯识？所以唯识学派到最后还是达到一切无我我所的，他最终的目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他到最后还有一个唯识啊，或者唯心，不可能，以他们的唯识观不可能啊。所以以这个念佛呢，你看念佛当中定当中见佛，这个见佛当然牵扯到唯心嘛，倾向唯心的，但是他最后这个心怎么去突破，而跟外道不同。他把空慧无所有或者无自性的把它透进去了，那这一点也就分出所谓的出世间跟世间的不同了。那这个整套呢，都是在《般若三昧经》谈的，所以他虽然是定中见佛，他有内涵的，他不单只是定中见佛就停止了哈。好，那再来般若三昧跟他方现在佛的关系，你看他方是空间呐。现在是时间呢、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这个空间，释迦牟尼佛不见了。而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说到了，我们这个空间、哦、要等了，要等了，要等弥勒菩萨再来。但是在佛教的传统，深信啊，不管是他理论上或者他的禅定经验上，他都深信在另外一个空间呢有他方佛。所以这个在佛教的思想是可以被允许的，不同的空间同时有多佛是可以被允许的。那这个所谓为什么佛弟子要修这个所谓观佛然后定中见佛呢？他的这种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其实下面就讲了就是这个关系他讲了，括号一呢，念他方现在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佛弟子对于世尊的永恒怀念。那这是印顺导师呢，他从他的研究当中他一直坚持佛弟子呢对于世尊死了这个人间佛都死了之后呢，产生种种一种追思跟怀念，那这促成什么呢？所谓他方佛的信仰。所以在教界你看基本上呢，有多数一群人都期待说，我这一生虽然我积极行善，但是我这一生结束我势必要往生有佛土的，有佛跟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是在他方啊，这在娑婆世界是比较难的、啊、你身为人不一定你会学佛，你不要投胎投到中东去，那你可能学犹太教了、哦、很难呢、欸、身为人要学佛也很难，身为人学佛，学佛学正法，学相似佛法也是很，你明白了，这个比率啊会一直降低啊，所以越想越没有把握啊。那所以一般都是往生他方，要么就是往生这个斗率内院嘛，跟弥勒在一起，弥勒菩萨在一起，那等他下生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下来啊。所以很少啊，极少数人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一直不断等弥勒菩萨再来。或者也不需要等，我就这样慢慢修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人间里面不断的修菩萨道，这一类我跟你讲是极少数的啊，有了但是极少数。所以呢，这个对世尊永恒怀念，你看世尊入灭了，我们看第一小点，世尊入灭之后呢，虽还是闻法修行哦，佛弟子还有闻法修行，但是在一般佛弟子的心中呢，到底没有佛那样的应机开示，这读编呢、啊？鞭辟入里，也就没有那么亲切了。那随着佛死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远哦，这个亲切感就很难了。如果我们，你看我们好了，如果我们没有见佛，但是我们见到阿难，那阿难毕竟他跟佛很久嘛，二十多年，那我们亲近阿难，那从阿难的嘴巴呢，我们知道哦，因为他真的见到佛啊，他跟佛在一起。从阿难的叙述我们觉得佛好像与我同在，有没有很亲切。那阿难死了之后我们又在跟前传，你们好几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就更抽象了，那种亲切感就没有了啊。就像我们如果是婆阿公阿嬷跟我们讲以前祖先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距离很遥远啊，除非是我们真的有接触的很亲切的。所以随着这时间，也就是世尊入灭时间越来越远呢，佛弟子对于世尊的那种印象是越来越模糊了。 所以到最后为什么会有佛像的起源？佛像的起源基本上就是第一满足，在事相上满足多数这一群人啊。所以你看基本上佛教寺院都有佛啦，都有佛。那我们希望在拜佛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什么材质做的，我们看到他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啊，学佛啊，向他学习他的一生怎么走来的，我们向他学习。所以真正佛像起源呢，它的一个意义应该是在这里啊，而不是真的你跪在那边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三支香哦，一直拜一直拜啊，求了那么多，其实意义不在那里。但我要承认佛法在发展当中它的意义会变了啊，会变相，那这个是存在。但是佛像的起源基本上是要满足这一群人的啊，一个具体的佛站在那边。那好了，模糊，那怎么再来？由于弥勒当来下生成佛，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呢。那这个时间据说是56亿7000多万年呢，56亿啊！这个对于人类来说，人类的寿命56亿，你乘嘛，你除以80吧，你看你要活几生呢、啊？你如果当人的话。所以如果要快哦，我觉得哦，大家升天呐、啊、哈，因为天寿长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斗率天是欲界第四天嘛，欲界有六天，它是第四嘛，对不对？那你稍微往生第五天呐、啊，第五天的寿命更长嘛，可能你去到那边上个厕所洗个手，哎，就下来见弥勒菩萨了，啊。那你在人世间哦，要混很多年呢，很多生呐、啊，你除以80岁吧，哇，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你叫我们死一次，我们已经很难过了，哦，死那么多次，所以有时候发现说我要生生死死在这人世间，这个支票不要乱开啊，就不容易兑现了，啊，一点点挫折你都完蛋了，退心了，所以我就说极少数人才会这样。那当然以菩萨道来说这属于难行道，所以易行道不是说真的是有贬低的那种价值，没有啊，真的是适合多数一般人。所以你看这个漫长的时间，所以在长期不遇到佛法之际呢，是有误失堕落的可能呢、啊、有这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如果真的不断的每天忆持三宝的话，而且不断的发愿，那当然也要持五戒十善，就因果来说应该不会堕落了，应该不会堕落。也就是你平时一直发愿，愿生生世世能够生到有佛法的这个人世间，那当然你持五戒修十善，那这样的话因果应该是要相，也会相应的。所以这种认知呢，在南传国家是普遍的，因为他们没有所谓往生他方的，他们深信说我这个方向对了，这方向对，那我每一步呢都是往前啊，虽然是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但是只要往前呢没关系，它都是往前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所以站在因果来说，有时候也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啊。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对广大的一般人的话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总是会担心自己堕落嘛。因为佛法来说，堕落三恶道其实要恢复是很难的，传个被戏串戏啊。以地藏经来说，你看下到地狱那么长时间，然后之后呢上来的时候还要经过恶鬼啊、畜生，那畜生完之后呢，三恶道结束呢，为人什么寿命也很短，种种的不圆满，一下子又堕落了。没有读地藏经还不知道，读了哇惊死啊！所以这种就是说，为什么他方世界在教界里面随着世尊的露面时间越来越长，他为什么会广为流行？我们应该从人内在所需 去了解，他会流行有他流行的条件，内在广大群众内在所需，也这边举了两个嘛。所以下面呢，现在十方有佛呢，甚解念佛而三昧成就的，能见佛，听闻佛法，还能与佛问答，所以这就满足了，你明白？所以有一类人是往生的，那当然往生这时间点是未来嘛。但是如果我这一生透过观想观相，我就能够在定当中见佛，而且能对话，对这个行者来说是很亲切的， 就像我们在梦中里面，我们虽然是乱七八糟，但是总是有对话啊，在梦当中多么的真啊。我们不要说定当中见佛，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梦当中梦到阿弥陀佛跟我们讲话，哇，也不得了哎，对不对？你平时醒来面对人事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在睡个觉，我天天可以跟阿弥陀佛对话，这个就是能满足啊。定当中见佛那个更亲切，梦是乱七八糟，定当中它有主导性的，很亲切的。所以这一类呢，就满足什么呢？他有时候也不需要往生他方了，他有这个能力，他此时此刻其实就能够见佛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慢慢被流行开来了，不出三昧。那再来念佛的呢，能够往生佛国，不离见佛闻法。那当然这一类人呢，不见得他是定当中见佛，但是呢，他借由念佛，那当然这个念佛可以是观想，可以是称名。不管观想称名哦，之前我们有上过课了嘛，念佛一定跟念心所有关系嘛。你一定要思维啊，你一定要想啊，你不是嘴巴光念啊，那没有去想，那不是。所以心里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那发愿往生。所以往生他方国土呢，跟娑婆世界不一样，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那最重要的是能够亲近佛，然后听闻佛法，再来呢，逆缘障碍少，可以说没有，没有。所以就环境来说，有好的环境，为什么我们不去呢？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不去呢？难道那么好的环境，我们去，我们就被人家讲说啊，你是小乘，或者你是根性比较钝的？没有，没有所谓钝跟什么了。我觉得就是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自己。那下面呢，我们看括号二，波出三昧呢，等同什么？念十方现在一切佛的法门。那首先呢，不是限定于某尊佛。所以在波出三昧经里面呢，观佛像那个佛呢，不一定是哪尊佛，他不是，他十方青菜随便一尊佛都可以。那他这边举的是啊西方啊，在波出三昧经里面，他说独处空闲，你看独处空闲，要独自一个人啊，在空闲处寂静处。所以如果大家我们有些人不敢独处呢，一惊，有些人呢不敢独处的。那不敢独住你怎么修啊？啊，修行还要一个伴哦，啊，那就很难了，因为一个伴会讲话啊，啊，会讲话啊。你即便你不讲话，你看到他还是打闲岔的。所以独处的话，你变成什么呢？你对自己就很了解的。你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的活动，你可以发现身体的变化。你静坐的时候，你也可以注意到你的呼吸，你可以心跳，很明显啊，平时都没有留意的，平时都有啊，心跳，我们没有心跳吗？平时都有啊，而且有呼吸啊，但是好像平时都真的没有注意到呢。但是为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心比较平静的时候，这个都很明显？就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功能啊，就可以彻底的被发挥啊。平时有发挥，但是很暗顿，我们没有办法觉察。但是他独处的这个就很明显了，所以他来做观想，尤其修这个心哦，那当然就能够得力了。所以这个波出三昧有一个基本条件，环境一定要能够寂静的、独处的。所以这一类人基本上他不会什么呢？不会带电脑哦，他不会很多经书啊，念修到一半还要翻哦，还要翻啊，词典呢、啊？这是什么？没有啊，来不及。这一些都是前面前方便，他要听闻佛法思维的很清楚了，这个内容这条路多远，然后指标中间有什么休息站，他都很清楚了。好了，把这些东西放一边，他直接去操作了啊。所以他绝对不是带了很多书啊去看，因为看书对修这种人修这个法门的人也是一种障碍，所以他不会看书了。所以如是思维呢，于一切处呢，随何而方所，即若西方阿弥陀如来应供世人耳时呢，如所闻矣。所以他举了阿弥陀佛了。那导师说，因为我们看下面，特取西方阿弥陀佛名呢，应该是波出三昧是在北天竺传出来的，而这里呢，恰好流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的法门，所以这个跟区域的弘化有关系啦。所以阿弥陀佛的法门是在西北印度弘扬的、流行的。那这个波出三昧经呢，也是在那里， 所以他常会引用西方阿弥陀佛，那不表示你只能观阿弥陀佛，不是的。因为我们就不做三昧来说，他不强调往生，他只强调念佛，念佛定中见佛，透到实相你就解脱了，整个不做三昧。所以不一定你除了阿弥陀佛你不能观其他佛，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常会举阿弥陀佛，跟区域可能有关系啊。那再来呢，不做三昧里面谈到念一佛呢，慢慢念十方佛啊，专念一佛等三昧成就，佛身现前呢，再渐渐的观东方西方乃至所有十方，辗转增多。那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下面第二，你看遍虚空中见无数佛，如什么呢，明眼人呢，夜半视星宿呢，见星其众多一样。你们看星星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你如果专注在看一个星星的时候，你只看到一颗，但是如果你好像不要专注在一颗，你这样看出去，你突然间可以看到很多众多。那这一类人呢，因为他心有力量，他能够观到一佛，那他可以把一佛呢再渐渐观两佛三佛，很多骗他的心全部都出现。那当然你不要想说、哦、真的是佛来了，没有，他的心有力量，真的是心想事成了。所以这一类人真的是心想事成，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如果是就定来说呢，这是共外道了。那当然他有堪能力，他可以承办很多很多善的行为或者恶的行为。所以这个如果是就一佛呢把它变多呢，其实这也是定的一种操作，他心有力量是可以的。那再来我们看九十页，修习不周三昧的功德啊，功德有哪一些，所以谈什么呢，都要谈功德，这才会吸引人嘛。没有功德修干什么啊？你总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学佛到最后会怎么样嘛？所以任何的论书呢，它告诉我们，哎，我们这人世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人世间太多的缺陷，所以我们去观察。所以当我们了解人世间太多的缺陷，我们才会学佛嘛。如果天天都过得很好，没有苦，我干嘛学佛啊？干嘛持五戒？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所以一般论书论师啊，都会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世间是怎么样，种种不圆满。那这不圆满的原因在哪里？你是不是把外在的人全部杀掉呢？不是啊，全部丢掉呢？也不是啊。哦，原来是内在的。那内在你怎么去了解？那就烦恼来说，就分得很细啊。哦，有欲界、有色界等等。那好，我们怎么去除这些烦恼？不是在那边整天在那边想想想，他烦恼就不见了。不是，我们怎么透过修行？那修行的项目是哪一些？有主修，有对治的啊，碰到什么问题你要对治，你主修的是什么啊？那慢慢慢慢你修完了，你的果位是怎么样，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你一定要有果位啊。我花一生的精力投资不会赚钱的，这在座有人做保险吗啊？如果你跟我说师父你可以投资，但是绝对不会赚钱，我跟你讲我不会投资的嘛啊，一般就是风险小啊，报酬率高，那值得我投资嘛。所以是任何法门都会谈到功德啦，你不投资你亏大啊，你钱放在床底下钱不会生钱，你要投资，投资才会生钱啊。所以功德呢，我们来看波罗三昧的功德呢，恒德见佛闻法。在定当中，就像我讲了，我们如果天天在梦中见到佛，那个是真的是美好的啊。所以这边划线的部分，我们看一切深处呢，常不远离诸佛世尊听闻正法。所以清净世尊哦，不是聊天，是要听闻正法啊。那当然，世尊是过来人了，所以清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着他的指示。所以就像清净善知识，我们依他的指示来慢慢不断的修学。那再来不出三昧经谈到行使三昧呢，比丘已见我呢，常为随佛不远离。是住毗婆沙论也说到，修习是三昧故呢，得见十方真实诸佛。这种深刻的要求见佛，我不知道我们的心可能没有那么切，因为毕竟我们离佛很远很远的，隔着一个文化。但是如果是就 印度当时的佛弟子来说，一个伟大的圣人往生了，我们知道火化之后你再也没有办法拼出那个人了。我想我们亲人也往生过嘛，一走了你永远看不到他了，即便有长得很像，你知道没有了，这个肉体烧掉了。所以那么伟大的人一走呢，就对于当时的佛弟子来说，真的是如这边所说的，离佛一离啊，就离得很远了。所以那种渴望说有一个环境能够听闻佛法，有一个人能够指导我们，其实是很强烈的。那我们毕竟已经离佛那么远，而且隔着一个文化，所以感觉没有那么深刻。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听闻佛法，然后去思维，去做观想。啊，那这个必须要去慢慢去如以思维去想，慢慢激起我们那种皈依的心啊。所以为什么三皈那么重要？三皈那么重要，你那种就像小孩子皈依妈妈，有没有？只有妈妈好，我给别人抱不行，妈妈一定会保护我。所以就像皈依三宝，只有三宝能够是真正的一个庇护所。那这种心只要产生了，学什么都很快了啊，真正会投入。那再来呢，消除罪业。那大智论里面谈到了菩萨念佛故呢，得入佛道中，念佛三昧呢，能除种种烦恼及先世罪。先世罪为什么？因为它会障碍，它会障碍。那基本上在南传没有谈到什么先世罪的了啊。南传是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做错了，我忏悔，忏悔得安乐。我没有做错，我不需要去追悔。所以南传它强调人间性的，他不会去忏悔过去无始以来的。那站在北传我们不是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有时候真的是过去种种一些障碍，所以我们忏悔的时间把它拉长啊，过去的先世罪主要是避免造成我们在这条路上的一些障碍。那再来得不退转，这是最我觉得最重要的啊。在十住比菩萨论谈到修这个可以得不退转，而且是于无上道得不退转报。无上道就是佛道啊，这个也是西方极乐净土它殊胜的地方。西方极乐净土也说到啊，你只要往生那里，而且是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不是三恶道，不退转佛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殊胜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不退转于佛道，而不是什么待业往生嘛。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待业往生其实不是西方特有的，我们每次轮回也是待业往生，所以待业往生不是西方值得去的一个特殊的点，不是，反而是不退转于无上道。那再来我们看括号四呢，能见能闻他方世界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真的得到这个波罗三昧这个定呢，其实就某一个程度就是有点神通，很自在，你能够往返种种的佛土。所以就这个人来说呢，时间跟空间哦，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你想想我们在想的时候，你看我在想一个人的时候，哪怕他在美国，哎，这个距离马上就没有距离了，你明白吗？你在想他的时候，哪怕像现在在美国，此时此刻就存在了。所以禅定的人呢，基本上他时空概念完全是不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很多求真求实哦，求真求实，科学现在的科学是一种方法，但是宗教还有禅定另外一种方法，有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我们在看待这些宗教的经验，有时候不能用人间的科学来印证，不可能，没办法，因为人间的科学都是碍于时空嘛。那禅定很多经验是时空根本就不存在啊。所以是另外一种求真的方法智啊，求真的方法。那再来第五呢，波罗三昧就是属于自力念佛。那当然它也有他力的加持了，像这个波罗三昧经的译本，其中一个译本呢，他说到得见彼佛有三个因缘，也就是三个条件。第一呢，原始三昧，以这个三昧为条件，也就你必须要观佛像嘛，啊，你要观佛像。那再来第二呢，彼佛加持。那当然这是他立的了哈。那再来自善根熟，自己的善根成熟，一定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呢，才可以见如来，也就是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办， 所以有时候我们修任何法门，我们要知道这个法门所必备的条件，你一定要懂。你不懂的话，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的。反而修修修到最后，觉得退道心了。你明白吗？念佛念佛好，念念念念用功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对于很多很多这些其他的条件都不懂，念到最后感觉跟以前也是一样，你慢慢就退道心了。或者别人跟你介绍，哎，念咒比较好，你就去念咒了。所以可见你对这个法门很多你都不懂，所以要修这个的人他也知道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承办。那这个至善根熟呢，其他译本翻作本功德力，也就是指这个人呢，他过去生中积极的功德，也就是他之前已经有操作过了。那这一生呢，他还要什么持戒完具无缺。所以通常呢，有时候这一类人能够在这一生承办，他过去也有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时间的观念呢，把它拉长。我们有时候不能只限这一生，把它拉长的话，我们这一生用功不断的在方法上你正确，你不断的用功，虽然这一生没有见佛，但是在时间把它拉长的时候，可能下一生，可能来世，你明白吗？我们知道我们读小学也要，现在小学是几年了？五年还是六年嘛？虽然有少数会跳级跳班的，但一般人来说就是五年六年嘛。所以同样的，这一生只要我们有投资的话，这个都是往前的，不断的往前。所以有些人这一生能够承办，其实你要看他以前。所以有些在佛教界看到一些老长老，像有一些成就，像我们说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说：“哦，他也没有读书啊，所以我们不用读书啊，我们念佛的后啊。”哎，你们在广清老和尚以前有没有读书？哎，对不对？过去那么多事，他难道没有读书吗？他可能是这一生刚好出现在台湾，当时的环境，哎，不是，他不是出现在台湾，他跟我是同乡啊。惠安呢、啊？哈，回湾哈，他的环境他没有办法，但是你不知道他过去呀、啊，所以有时候时间要拉长，你不能说他这一生，那我们就要向他学，我们也不要读书啦，我们也不用看了，不能这样看的，因为很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你可能只看到某一个面，所以这个至善根熟呢，是靠他自己累积的。那下面就谈了含有他力的因素呢，他力不断的强化起来，那是以后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边虽然说比佛加持呢，但是你看三个条件二对一啦，比佛加持，我们前面也谈到，真正佛的加持呢，这个他力呢，他有力量是来自于你的智力，你信得过，当然就有力量；你信不过，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对三宝有信得过的话，我们在极恐惧危难当中，我们只要想到佛、念佛、相信他，他就给我们力量，不管他真的有没有帮助我们。所以他力是源自于智力，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其实也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到最后会倾向他力，那是导致认为是以后的事了，以后的发展。但是在这边来说呢，步骤上面还是重点摆在智力，不是他力，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不是。可以说跟多数的一般人比较不相应。好，时间超过一点点，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总是要告一个段落嘛，哈。都可以问了，哈，因为请说。
法师，那个前面有讲到那个六念的部分，有所谓的众信菩萨，那个所谓众信菩萨指的是新发意的菩萨，还是阿毗跋致以上的菩萨？谢谢阿弥陀
佛。哦，六念的话，其实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布施、念升天。其实那个菩萨，其实在声闻法来说，六念也是一般弟子常用的，所以它是通这个，不一定是很高的菩萨，一般人也是一样。那它偏重在性呢，很简单，就是当你念的时候，它没有讲理由的，不谈道理，你只要念，你想到你相信它有力量， 所以很多东西你还要分析到底有没有啊，他真的来了吗，他来会是怎么样。当你偏重在理性来说，这个不是六念的本意。六念其实它是偏重在信仰，你相信它，其实它就有力量。所以有点以六念来法门来说，我们把这个精神摆在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一样，他信仰，他相信他的上帝，有没有偏信，他就有力量了。你不会去分析的、哎、上帝我没有看到呢，那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你这样分析其实就不是这个念这个六念的法门啊所要的。所以他的偏重在一般人啊信仰上。
所以有可能是新发愿的菩萨就对、
哎、对，新发愿乃至一般人也是一样的啊。那下学期还有很多课了，那我是鼓励大家能够来听，多来多闻熏习了。有时候多听多听，你很多很多一些疑问的东西呢，就慢慢哎，就了解了。或者你有时候一些现前你所了知的呢，随着你多闻熏习呢，你发现哎，以前所知道的啊，好像不圆满，甚至是错误的。啊、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有时间、哦、非常难得要来听课，很多地方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没有法师弘扬的、啊、没有弘扬的，很难遇到法师，遇到法师也可能很难听闻佛法，也不是每个法师都会讲。
师父弟子于痴请问师父一下，师父今天讲的是都是在讲那个波罗三昧，那一般我们现在的那个根基，我是说我啦，我比较很差，那我们一般都持名念佛，那第一个问题要请问师父，持名念佛里面那个禅定是不是可以帮助持名念佛？
等一下，持名念佛怎么禅定？
如果禅定的话，可以帮助持名念佛，帮他念得更好吗？是不是两个很、
okay.
很重要的关系
？OK。
那弟子现在有一点点弄不清楚，是不是讲的今天的波罗三昧的定，跟我们如果帮助持名念佛的定，两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功效呢？那第二个问题是波罗三昧对我来讲我觉得好遥远，不知道修几世才能念这样，那师父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挫折感好大耶、
啊、
而且你又说这个又不一定要去往生，这个那这个不是好像就是空中画一个饼这样的话
OK
对不起啊，
不会，所以这个波罗三昧这个法门哦，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净土宗当中，好像只有慧眼大师，庐山慧眼大师据说是初祖了，他有修，然后他有定中见佛，那除了他之外，第二祖善导大师已经开始称名念佛了，所以早在慧眼大师，庐山是西元几世纪啊，我不知道，反正距离我们现在应该是1000多年前了，所以早在第二祖善导大师就改为称名念佛，可见这个法门比较不适合一般人。那当然法门有种种啊、哦，你们不要听了觉得啊这个法门每条道路可以通罗马嘛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从二祖善导大师之后呢，经过几千年来，基本上在中国佛教界弘扬净土的人呢，我好像再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是修这个波罗三昧的。刚才我讲的是说波罗三昧就他这个法门本身，他没有强调往生的，所以他偏重在自利嘛，自利。那西方弥陀法门这是另外一条路啊，他有偏重在他利，所以每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这就看我们嘛。那我这边介绍是导师跟我们介绍，让我们了解在教界所谓的念佛原来还有其他的。那当然我们如果是称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我们就依弥陀法门弥陀经典里面的要求 来操作嘛。那弥陀法门、弥陀经典的要求绝对不像不住三昧里面这种要求了啊，他要求你要称名若一日若日，然后你要累积种种善根福德。那在观无量寿经也谈到，你要孝顺父母、读诵大乘、修行十善、持心不杀这些等等的善行，所以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用觉得挫折了，因为这几千年来哦，除了慧眼大师之外，好像这个法门比较不适合，可能说在我们这个中途哦，比较没有市场啊，在西北印度有。搞不好西北印度那些人就很容易嘛，他们做官可能很容易。那也可能是什么呢？有一个你要了解，在普遍古时候印度乃至现在呢，有禅定人哦多很多数，有禅定经验的人很多，所以可见在整个大环境几乎啦，修行人都有禅定，因为那个环境使然嘛。所以因此有禅定的人再来谈这一些，其实是不难的。对我们来说天天都接触这些，我们不习惯了，那要我们做这个其实很难。所以为什么这个法门会流行，跟市场有关系嘛？那边的人其实十个搞不好有五个有禅定的修行人啊，那当然他修这个法门他要做官很容易嘛，因为他心有力量啊。所以我觉得法门有种种，其实都可以通往罗马啊。所以只不过这个在这堂课里面呢，导师跟我们介绍在教界有另外一种念佛。所以如果我们是依着弥陀法门，那当然我们就依弥陀经典的要求。 OK，
第一次还有一个对不起哦，表白不好，像我们常常念佛的人，有时候念那念一直念的时候，就会常常就是你坐着啦或者什么的时候，是有时候要静坐的时候，那个佛号就会自动这样油然而生了。那这个在这样的念佛之下，跟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要去静坐的话，弟子分不清楚说有时候要单独的静坐的，要那个所缘的话，因为所缘的话可以再观这个念这个佛号嘛。然后第二个问题，因为念佛念的当中好像常常都会妄想都压不住嘛，还是那一半已经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时候还会回来一下，可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只念只念，好像只有嘴巴在念而已。那弟子的意思就是要其实是说，禅定的话就是做的定的功夫，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可以专注，是对不起是这样的意思，请师父开示。
这是第一，你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了。其实禅定，我们不要说禅定了，我们说静坐好了。静坐当然是培养专注了，那静坐培养专注当然有利于我们称名念佛了。那称名念佛呢，也是培养一种专注了，它可以说比静坐就方法来说还来得粗，因为它透过声音，你静坐没有声音，注意心哦，心在哪里，注意呼吸哦，没有办法觉察到呼吸心都很细。但是我们称名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发出来是你懂的啊。所以就方法来说都是修专注，反而称名是比较粗的。所以你刚才讲说到底谁帮助谁，其实你用一个细的东西，它怎么会帮助我们这个粗的东西呢？就方法来说啦，但是到某一个意义呢，它也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啊。所以就方法来说，初学者比较适合从声音去培养专注，你慢慢养成习惯之后，你才来静坐观心观呼吸，应该说观呼吸观心，这个越来越细嘛，那才能够慢慢得力。所以如果你连称名都没有办法专注了，你要观呼吸要观心，那就更难了，因为方法它更细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什么，称名念佛也是培养专注的，只不过你要知道它的善巧哦，方法的使用都很多，你要知道它的善巧那就可以了。所以称名以前我们有谈到大声念、小声念、快念、慢念三道嘛，口道、耳道、心道，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善巧哦，不单只是这个佛念或者念几万声，那没有用的啊，它重在质不重在量。 所以你叫这个手珠嘛，哈，二十一粒啊，你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每一句出去很清楚，南跟佛之间没有间断，南无阿弥陀佛，佛之后就南，中间没有间断，只要有间断回归到第一句，你这样一直培养，一直培养，就方法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它更适合初学者。那当你这个很成熟的时候呢，哎，你再来静坐，那就真的从粗的慢慢到细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方法来说，如果称名还不很善巧的话，那当然你一下子修静坐，那当然你可能也做不到了。但是如果你刚才就我刚才讲了三道啊，那当你昏沉的时候，你可能大声念；当你掉举的时候，你就不用大声念嘛，你就专注小声念或者默念啊。这个你养成习惯，而且能专注的时候，它是有助于你静坐的。那当你静坐更专注的时候，当然它更有帮助你称名了。那以弥陀法门来说，如果是称名，弥陀法门它也有观相的，它也有实相的。那我们是说弥陀法门的称名念佛来说，如果你这个用功是称名念佛的话，你这个名称就不能断，南无阿弥陀佛的名称就不能断。那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定要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义，它的功德，他的正报，他的依报，你一定要先知识，在知识上你要先了解，那你才念的时候你才有皈依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的时候有皈依的那种感觉，不断不间断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有帮助了。所以他可以也是修，你如果是不往生的话，你也可以借由称名来修专注了啊，来帮助你静坐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说称名念佛是排除障碍，来增长禅法，禅法就专注嘛，所以称名因为比较粗嘛，就方法来说它比较粗啊。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那下礼拜最后一堂课，我应该是不是应该应啊、会啦，会把它讲完啊。那我们下礼拜最后一堂课，那再把它完成，那这一学呢就算告一段落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我们来念几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南无阿弥陀佛。
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